金信会有一位老牧师，他讲道是出了名长气，所以他一站在讲台上面都唠唠叨叨的讲个不停，所以讲经常他的讲道起码两个多小时。他也知道人家嫌他讲道长，所以呢有一次他在没有讲信息之前呢，他就对会众说，他说今天早上有人只带了一个小汤匙来听到，所以不到五分钟这个汤匙装满了，那这些人都开始打瞌睡啦，开始看他的手机啦，或者说就悄悄地站起来就去洗手间啦，说就趁机会就走了。但是呢有些人呢是带了一个属灵的小茶杯来，那么相信如果是带着茶杯来的人，总是要等到那个茶杯盛满了神的话语才离开的。那有些人呢是带了个大瓶子来，这个瓶子呢也是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装满它。不过他说，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是带了一个大桶子，那相信你可以做得更久，直到这个桶子都可以填满了。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到这里来，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容器来听神的道理？你出门带的只是一个小汤匙，还是一个小杯，还是个小瓶，还是个大桶子？不过请大家放心，我讲到不会两个小时啊，这个时间也不容许我啊。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讲到耶稣用撒种的比喻来形容不同的人对神的道有不同接受的程度。正如过去的周末我们刚刚有布道会，有人坐在那里听信息觉得太棒了，差不多想要鼓掌，有人听得很扎心，好像这些话是跟他说的，他真的是觉得感同身受。确实有人觉得一般，觉得很乏味，跟他没什么关系。有人越听越不自在，越听越气愤，做不下去，不想听下去了。同样的信息，为什么在不同的人当中产生不同的反应呢？只因为听到的听众不同的心态，所以就产生不同的反应，最后有不同的结果。大家看，当日连耶稣讲得那么精彩，那么会实地教材，那么会讲比喻，那么用故事，那么生动，都有人听不进去。听到，有些人更生气，最后要把他杀了。那何况是刘志雄和我呢？所以不用担心，我讲到不会太长，大概一个半小时吧。开玩笑。撒种的比喻相信是主耶稣众多比喻当中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小孩子都可能讲出来给你听。那除了马太福音之外呢，他同样的比喻记载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那里面呢如果把它摆在一起就发现互相补足啊，其实是真是挺有意思的。那这个比喻不但是大家很熟悉，也是最容易懂的，因为耶稣自己讲完以后呢他都解释了里面的意思，所以内容很清楚。所以其实讲这样的道也是很困难的，都讲得那么白了，你还可以有什么多讲呢？而且很多人都讲这样的比喻。不过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里面有些东西值得我们更深一层去反思的。但是在没有开始讲下去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仰望主。主耶稣，感谢你，仆人不能够大过老师，你因你的道得罪了一些人，遭了杀身之祸。 我们是谁呀？所以总然有人拒绝刚愎，心里面硬土一片。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你的灵也可以感动一些愿意接纳的人。求主今天就继续跟我们来说话。圣灵啊，你一进到人内心不能够进去的地方，人顶多在外面工作，圣灵要把我们外面的工作带进心中。求你与我们一同同工，这是我们在这里谦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一下那个比喻的背景，明明说到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很明显这个撒种的人呢，应该就是主耶稣自己，那也可以指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每一位信徒。因为神的国被建立呢，是要靠很多人出去播种的。那种子代表什么呢？种子当然是代表神的道，或者说福音。基督徒是要把神国的福音要传播到世界的各地。耶稣用这个种子来代表神的道或是福音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因为种子里面就隐藏着有生命力，它有这个繁殖的能力。就好像当福音进到人的心田里面，它是应该产生奇妙的功效，使人生命得改变，使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得成长。所以为什么如果你只要去图书馆，你无论是录影带或说是你看一些书籍，你就发现有许多人因为信主的缘故生命得改变的见证。我们听到常常有些强盗变成传道，或是杀人犯最后做了宣教士，或是像我曾经跟一些人传福音，其中有一个伯母啊，我印象很深，每一次带着另外一个伯母去看他，因为他13、14岁，就好像是同样喜一样，就嫁来美国，很辛苦，生命很坎坷，太痛苦了。每一次看到他在哭啊哭啊哭啊，一想到他过去他所有的难受、所有的委屈，他就哭啊。后来信主了。看到他总是蛮有喜乐，总是带着笑容，总是就常常做很好吃的东西给这个给那个给那个，成为众人的保姆。所以教会很多的人都很喜欢把小孩托给他去教，因为他教得很好，吃饭之前要好好祷告，他不追着你吃饭的啊，你都没办法搞到他，把他摆下来，他就可以让小孩子自动好好乖乖的自己吃饭。所以众人的保姆，很多小孩子交给他照顾，包括我两个外甥。你不要小看一粒种子的能力，就算很坚固的、很庞大的磐石啊，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很合适的让这个种子落脚，它就开始生根发芽成长，结出果实，最后大石都可以被它撑开。神国的福音就有这种的威力。有一个瑞士的教授曾经这样做过统计，他说如果你让一粒麦子在不受任何妨碍的情况底下让它长，那么只需要8年的时间，从一粒的麦子它就不断的能够繁衍，最后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多少呢？就是能够供应地球全人类一整年的食粮，相当惊人。你就不要去阻拦它，让它自动发展，一粒麦子产生出来是可以供应全地球的人类一整年的食粮。可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因素和阻力来妨碍这一粒种子的成长。阳光够吗？雨水充足吗？气候合适吗？土质是对的吗？昆虫有没有遗害它呢？人为的烧一把火，各 种其他的因素，所以啊，从来没有一个农夫他只种一粒种子一粒麦子就收工了，没有的。他一定是尽量去播种，因为播的越多，你收成的机会就相继越大。但是大家要注意哦，种子不能够长成那样惊人的数量，问题不是种下去种子的本身，因为我已经讲过了，这种是有生命的东西，虽然有个硬壳，但是里面是有无穷的生命力。那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各种环境各方面的阻力，这一些的情况阻挡了种子可以顺利的成长。同样，今天福音传了，救不了所有一切的人，不是神的道没有能力，或者说是神的道没办法解决人心中里面的困难，问题乃是在世界上面太多东西破坏了，阻挡了那个种子福音能在人生命当中里面所发挥出来那种的能力。如果比喻当中里面撒种的人是指主耶稣或是每一位传福音的信徒，那请问那个种子又代表神的道或是福音，那土壤是代表什么呢？耶稣解释了，那个土壤是代表人的心田，代表听到的那个人的心态。不同的土壤代表了不同听到的人对福音不同接受的程度或反应。今天我们福音是传了，也很努力，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布道会当中有人听了到很受感动，愿意举手相信，有人虽然听了心中真的触动了扎心，可是呢因着各种原因他迟迟不愿意做这个决定，有人每一堂都来了却是听得无动于衷，有人听了反而怒气冲冲，奇怪吧？同样一篇的信息，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反应呢？这并不是种子出了问题，不是讲到那个人出了问题，那什么出了问题呢？土出了问题，就是听到者的心态出了问题。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里面，结果就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知道哈，火如果你用来烧铁，铁就会越烧越红越软，所以你可以在那边去把它做成不同的器皿武器。同样你把土放在火里面烧，它越烧越硬，砖块就是这样做出来了。问题不是火，问题是那个料，你铁跟这个砖一个变软一个变硬，问题不出在那个火，问题是出在那个东西的本质。有人越烧越软，有人越烧越刚硬，有人越听越感动，有人越听越刚硬，有人越听越不接受，越听越反驳。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去看十三章，听这个字出现了19次。所以啊，你怎样听，你听进了什么是很重要，不一定记得你讲了什么。你讲的再幽默，讲的再厉害，也不一定是那个听你的人听到同样的程度。所以不是讲者，很多时候是听众。所以这比喻里面的四个土壤， 每一类代表一种听众的心态或对福音的反应。那下面就让我们来看这几种的土壤，也让我们专心注意来听。头一个耶稣说到是落在路旁的，那第四节讲了，撒的时候呢啊，就落在路旁，飞鸟来就吃尽了。田跟田之间的小路就是叫做路旁。那这些地方呢不是种东西的，这边是工人走路的，走得多长期在上面，结果呢路面就被踩踏的非常的刚硬。我们都明白说，如果种子不慎撒就掉在这一种的地方，种子绝是没有机会深入泥土里面的，而且因为是在路面上不进土，很容易呢就被飞鸟发现，很快就变成飞鸟的食物了。撒在路旁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落在土里，这一类是代表什么样的听众呢？就是无心听到的人。这些人可能对福音的兴趣不大，或是他认为自己没这个需要，或说他觉得这种是很荒谬无理的，什么神创造天地，耶稣童女怀孕复活，无心听到，心不在焉，你有你讲，我充耳不闻。有位先生跟他的好朋友说，哎呀，我发现我太太很喜欢自言自语。他的朋友回答说，我的太太也是，不过他自己并不觉得，因为他一直以为我在听他讲话。这第十九节耶稣解释说，这些人就算听了到不明白，而且还有飞鸟，就是我们属灵的仇敌撒旦，他来就把这些人心里面这个种子马上就夺走了。那为什么？其实因为他们心刚硬，就好像是法老的心是先刚硬，所以上帝就让他刚硬吧。所以不要怪这个魔鬼太多了，他其实是趁机可乘，但是这个机会是你给他的。落在路旁的就常常被践踏，人的心常常被践踏。也许啊，在成长的环境，过往某些不好的经历，或是他自己所受的这种教育背景的灌输，先入为主，或是对基督教心存疑惑，受了什么东西的熏陶，很排斥，也可能是因为骄傲自大。自古以来啊，骄傲就是使撒旦从天使堕落变成魔鬼的起因，自大也是使我们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违背神的起因。所以骄傲的人，他只可以自己说自己不好，也只可以说你别人不好，他绝对不容许别人说他不好，很刺激他。有时候也可能是自己一些的传统偏见、文化包袱，或是说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意，所以啊，不断挑战耶稣。这些人对耶稣发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有所谓很多慕道的人也常常喜欢发问题，我常常都劝他们说，不用每个问题都回答的，你回答得很累了，你也是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问问题不是要想听你的答案，他所以问问题是要你听他的发表，所以你要搞清楚，其实这是不是真正的 的慕道友，因为他根本不是虚心来寻道的，他是向你发出挑战的。有人统计过说，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自己就提出大概有307个问题，耶稣也被人家问了有183个问题。耶稣自己常常问人家问题，他也被很多人问他的问题，都是带着把柄要来的。但是圣经说，居然耶稣对人家每一次问的183个问题，我相信不止这些问题了，圣经记载的有，他只直接回答了三个问题。那表示什么？有些问题不必要回答，因为他知道有些人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问的问题使他们不信，而是他们本人就是问题。大家听懂了吗？不是他的问题拦阻了他信主，是他自己本身就是问题，是他拦阻他自己接受主。所以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太多这种的因素，这种的阻力。不过呢，也许啊，可能有时候是因为一些基督徒真的有不好的见证。不过呢，有外面的因素，也有自己内在的因素，可能他常常跟你说看到某个基督徒不好不好，也是个借口了。为什么？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自尊心，他的面子，他不想摆下自己喜欢的那些他知道不太妥当的东西，或是他认为他不想一个约束，好像我放弃这个律，我有另外一个律来管制我，就好像是我希望我眼睛可以看什么，但是我不喜欢戴眼镜。不但是非信徒啊，连一些基督徒啊，听久了心中都开始变成一片硬。最后不是在听到，就是在评道。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湾区培灵会，我们请了麦西正牧师，他一来这边呢、啊，他就打趣就说，他说他认为加拿大的属灵气氛比湾区好。他说湾区很蒙福啊，所有名人都在那边讲过道，但是你们湾区的人快要成为听道精了，这精灵的精了。有一个人从美国的 Colorado 州搬到 Texas 去， Colorado 搬到 Texas 去，那他在那里呢就盖了很大很大的房子，他客厅里面呢有一个落地的玻璃窗，那可以看到几百英里的牧场农田，房子大得很啊，环境那么好。但是这个人却感叹，他说这里没有 view 的，就是这样，什么都看不见，没什么好可以看啊，就是这样。嗯，那同一个时间有人从德州又搬到 Colorado 州，就像我们如果开下 LA 的时候，在五号公路看到很多人都开到 San Francisco 来了啊，在这边高速公路擦身而过，你认为下去好玩，他认为上来好玩。他也是盖了一个大房子，客厅也是一个落地的大玻璃窗，哇，望着一望无际的落基山脉。可是这个人感叹地说，这里什么都看不见，被山挡住了。一个认为没什么可看，就是这样了，一个认为就什么都看不到，就被绑住了。人的天性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没有属灵敏锐的眼光。当我们眼光短视啊，那我们在乎的就是眼前的东西。所以人的罪就是自己的盲点。难怪在14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借用先知以赛亚的说，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不知道这是你和我的光景吗？今天大家到了教会来，看是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你坐在这里听见什么呢？第二种土壤是落在土浅石头上的。第五节说，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可是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跟过我去圣地考察的都知道，巴勒斯坦的都是石头，一片硬土都是那个limestone 啊，石灰尘，表面上面的土是很薄的，底下这个石灰岩啊，是很多东西都长不好。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先发明这个滴水的啊 dripping 的 irrigation， 今天我们山谷外面还在用这个了。种子撒在地上，虽然有进到土里面，但是呢土很浅，说就算发了芽，这个根没有办法继续往下去扎，所以呢到了某个时候想要寻缩水分，却碰到的是石头，结果呢太阳一出来晒干就枯死了。在20-21节，耶稣解释说这石头代表什么，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极致为了道受了逼迫或是患难，他就立刻跌倒了。这类听众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信心如纸薄，属于情绪型的。这些人听了福音当时觉得还不错，因为多一个神明来保佑自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讲员呼召他也很感动，也举手了，又决定信耶稣了。其实啊，他对真理还不是很明白，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得救，手是举了，但是不一定能够清楚自己做什么样的决定。有些信主就像拜佛一样，他认为耶稣可以帮助他，使他的人生比较顺畅一点啊，有困难了有一些帮助，精神有个寄托。如果自己小孩不听话啊，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啊，不好好念书，什么品格出了问题，那好了，就迁到教会来，就可以得到帮助。但是日后生活当中，当他遇见别的困难或遭遇到不顺的时候，虽然祷告了，结果祷告的时候没有按照他预期所料的发生，他就开始对这个信仰失望了，他就觉得我信错教了，不灵验的啊，就是放弃这个信仰。为什么？因为心中根本没有扎根。有人形容这一类的信徒是叫做 Alka-Seltzer Christian，plop plop fizz fizz 啊，就是胃片型的，放下去好多声音，好多动作，好多什么，可是没多久没有动静，没有下文了。当时很多反应，但是最后人都找不到，三分钟热度。所以出去跟人说我信了主了，我受了洗了，但是信仰是有始无终，信仰的见证也不好，更坏的是他绊倒很多的人，很多人因为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大约40年前，在 Florida 的 Lakeland 城市，警察逮捕了一个人叫做 Joseph Paul Franklin， 他犯了一连串的这个谋杀案哈。他是从犹大州搬到这个宾州，就又到了 Cincinnati。 那这个人啊，生长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家庭环境里面，然后17岁的时候他就 drop out of high school、okay? 然后他就开始就犯案了。但是呢使人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 Joseph Franklin 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到最后呢一直跟踪，就发现他竟然加入纳粹党员，后来也参加了这个 3K 党员。令人真是很困惑的就是，究竟他当初也是在教会里面也是去的，也是信主的，他做的基督徒什么基督徒呢？究竟当时他有没有清楚这个信仰的呢？究竟这个人有没有真正明白救恩重生得救的呢？ 如果有的话，他为什么今天会变成一个杀人犯呢？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更应该问的是，我们教会有没有隐伏着像 Joseph Paul Franken 这一类所谓好像是基督徒，但是也不知道是生命怎么样，最后变成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更需要问一下自己，我会不会也是同样一个没有根的信徒呢？我是不是也只在教会泡了很多年，不过是生长在土浅石头上的呢？我是否真正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甚至于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吗？盼望我们赶紧仔细来审查，要在神面前对付自己信仰的那个光景。第三类的土壤是落在荆棘里面的。第七节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那在巴勒斯坦哈，荆棘是很普遍的，到处都长着，那荆棘就妨碍种子的成长，因为它跟种子在混在一起，就吸进了种子的养分。如果不把这个荆棘除掉啊，到最后茂盛起来啊，它真的就是把这个种子给卡死了。二十二节，耶稣就解释说，荆棘是代表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甚至马可福音你再去看，多加了一句话是别样的私欲。那这一类听到的人，虽然是乐意接受福音，对神的道也有很正面的反应，只不过太多的事分了他们的心，事物多，活动多，想做的事又更多，就把自己的时间表对得满满的，最后呢，顾此失彼，本末倒置，所有的人生的优先次序都颠覆了。生命重要的事情没花时间去经营，没有放在心上，他所挂虑都是此时此刻今生今世的事，都为这些事情来操劳。有时候注意到一些根本带不进天国、没有价值的东西。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 Kierkegaard 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到有个人跑进一个百货公司里面，晚上啊偷偷爬进去，可是呢这个人什么都没偷走，却做了一个恶作剧，他把商品的标签换来换去。说第二天呢，当客户去那边购物的时候，就发现怎么一盆塑胶花啊要几千块钱，一项那么名贵的项链才几块钱呢？各位朋友啊，今天撒旦啊就进到我们心里面，他也做了这个恶作剧，他混乱了我们人生的价值观，他颠覆了我们生命的优先秩序，使我们把很多事情看得都比我们跟神的关系重要。撒旦要我们关注到儿女的教育、自己的工作、家里的生意、我个人的健康、生活的享受、我爱好的娱乐。经文说到，当种子要成长的时候，荆棘把它挤住了。今天信徒的灵命成长也常常被社会的竞争、工作、生活的忙碌、各样的挂虑占据了，导致我们很焦虑、疲惫、生活紧张，我们太分心了，我们力不从心啊。我们都是很想好好追求有好的灵命，这同时我们世界里面也抓得紧紧的。提到分心，我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我看到是关于手机今天对我们的遗害，要看吗？学这个刘志雄弟兄的，要看吗？要听吗？我觉得写得太精彩了， 手机使我们的注意力降低与变短，使我们忽视亲人的需要，使我们重视及时的认可，使我们对阅读失去兴趣，使我们不爱用头脑思想，使欢喜使用现成品。手机使我们逐渐与我们喜欢的认同，把我们变得孤僻，像有些小孩子躲在那边，只有手机给他，他不愿意跟打招呼，也不忽视所有的人，对自己隐秘的恶习不以为然，因为随手可在。手机使我们担心自己事事任何时候错过好的消息，多过于一篇道，对周围的人失去耐心与爱心，因为 everything 都是要 instant 的，是我们不知如何在时空中为自己的角色定位，都是被动的，什么来你就反应些，失去自己生存的意义与目的。你姐妹，这是很重的遗憾，它带给我们人类很多的方便，但是我们赔上了多少的代价。这个今天的小孩，你不要怪他，因为你可能在他身上就是这样分心。撒旦不要去把你生命搞得怎么样，他就一台手机就可以使你生命里面就这样了。你叫他把手机拿起来，这个时候关掉，他不肯，他不行了，他一定要贴在身边的。这个手机对他的重要比很多的东西的价值更高，撒旦赢了，因为圣经说手机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偶像，对吗？我们虽然不会离开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又不能够很坦诚说我们很爱主。我们很多时候不但没有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做了基督徒很多年，常常被周围的人所影响，我们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事，我们参与他们参与的活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荆棘不是一天长起来的，荆棘是渐渐与种子一起长长长，那到最后它越过了这个种子的地步。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是一时一刻中软弱的，我们灵性的那种的散漫退步是逐渐的，我们是慢慢变成老油条的。你无论怎么说怎么劝，慢慢没有反应，慢慢没有感觉，慢慢心是冷的，慢慢心是死的。那姐妹，我们问一下，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荆棘呢？我求主帮助我们要除去这种的荆棘，免得我们是行尸走肉，我们是一个生命灵性枯死的一个基督徒。那当然耶稣讲下去就说，另外一种呢是有结果的，那是落在好土里，而这是最后一类的听众。那第八第九节说，落在好土的就会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的。这一类结果子的听道者，他们不但是听，他们也行道。所以这些人的生命里面是产生出果子，他的信仰是有成效的。23节说，这些人不但是接受了福音，他是更是明白了真道，而且努力的学习追求，接下来的信仰是生活化的。这种的信徒，他是愿意开辟自己的心田，同样是土壤，但是他上面长的不是杂草，长的是花园，他流露出是有基督的形象。那怎么样才如这种产生这种结果呢？如果我们再翻圣经到路加福音第8章15节，在那里耶稣解释说，因为这些人听了道理之后呢，这句话很重要，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果，持守的听了之后守住，听了就是忍耐，这个叫什么？叫这个叫做得救的功夫。所以得救是恩典，成圣是需要功夫。没有东西在你面前是自然而然白白的，我们自然而然是坏的，这个是人的罪性。你要它好，你就努力；你要身体好，你就锻炼；你要身体好，你就吃药。你让它这样是不会自然的。我们很多人就让它自然，自然就是只有一个结果，恶化。你保持它才可以健康成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比喻当中里面这四种的土壤，四类的听众，确实只有四分之一有好的反应，有好的结果。所以传福音不用太灰心，你传了传了传了 percentage 就是不高的，对吗？那么多了才有一种有表现，所以啊，得到回应是属于少数，那是正常的，那是不打紧。只要结出果实，虽然四种里面只有一种有反应，但是那一种可以结出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收成。落在好土这一类的听众啊，是那种乐意付出、肯付上代价的人。我以前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统计啊，报道说现今教会的光景，他说在一般这个会员制度，或是说教会有名录的教会里面，上古会堂或是 CIC 没有这个会员制啊。他说5%的会友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说那个名称可能都登错啊，但是在出现在那个 directory 里面。他说10%是失踪的，你找不到人的，20%是从来没有祷告的，30%从来不读圣经的，40%从来没有奉献，50%从来不参加主日学，60%从来不参与服事，80%在家里面没有举行家庭礼拜，90%可能一辈子都从来没带领过一个人信耶稣。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确实，但是我对他没有太多的怀疑，我只是希望他不是在我们三口当中。我不知道我们是这百分比里面属于哪一群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心对主是打开的呢，还是关的封闭的。我们愿意开垦我们的心田，我们愿意成为好的土壤吗？还是我们是一片硬土啊，好像石头啊，好像是浅土啊，或是说心中里面充满了很多这种的杂事啊、荆棘啊，到我们是听了接受吗？明白吗？持守吗？忍耐吗？可能呢，或多或少我们这四种听众，我们都样样都有一点点。所以第九节耶稣讲，凡有耳可听就应当听。我们听到了吗？我们听明白吗？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我们低头来祷告。父神啊，你是伟大的画匠，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发动善功，正如先知以西结所求的，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要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我们肉心，让我们对你的真道回应啊，持守啊，结实啊，长出百倍啊。求主恩待我们三股会堂，我们今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